今天正道的信息是《使徒行传》之一，圣灵在教会的工作。感谢神再次差派他的仆人袁牧师到我们当中来为他讲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见到大家。刚才有首诗歌，你们若有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的话，圣灵就在你们中间。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在想，这两三个人是实体的呢，还是这两三个人是在网络上呢？你们说是在哪里啊？我觉得是在实体的，因为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 internet， 耶稣那个时候也没有 zoom 啊，所以肯定是实体的啊。我相信无论我们是实体聚会还是虚体你的聚会，上帝都与我们同在。但是我觉得实体的聚会应该是更好的，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虚拟的关系，我们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见面。我们见面之后就像那个圣经上说，当耶稣复活之后，门徒们一看主就喜乐了，对不对啊？我相信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比在网络上的聚会有更多的喜乐啊。我们中国人比较小心一点啊。我们几个月前儿子放春假，然后他就带他学校的团契到我们家里面来，从伊利诺一直开过来啊，一共有20多个人，开了好多辆车。然后我说我们请你们吃个饭呐，来了这么远，对不对啊？20多个人进来，没有一个人戴一个口罩，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大吃大喝，也不怕被感染了。第二个星期，我请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说我们家，也请大家吃个饭啊。我想，既然拿儿子的同学们都可以来，为什么教会弟兄姐妹不能来啊？哎，来了，每个人都戴一个大口罩。发现我们华人是非常的小心，我觉得小心是非常好的啊，但是我们不能够被这个病毒给吓倒啊，特别是在现在已经3年了啊，最近据说那个感染的数又在上升啊，虽然在上升，但是所有的数据表明，现在的这个病毒它的毒性是越来越小了啊。上海关了这么多天啊，那听说没有一例死亡的啊，现在大家打了疫苗了，然后现在这个病毒的毒性减轻了，基本上都是轻症，对不对？被感染了也是都是轻症。那我说如果弟兄姐妹大家敢去工作，大家敢去把孩子送到学校里面去，我们就应该勇敢的来到教会里面来。所以给大家一点点鼓励啊，现在已经开始恢复实体聚会了，我们鼓励还没有回到教会实体聚会的弟兄姐妹啊，要赶紧的回到教会里面来，因为来教会的弟兄姐妹很想他们，对不对？你们是不是很想他们，很想念他们，对不对？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很快的啊，大家都来到教会里面来啊，让我们恢复啊在疫情之前那样的一种光景。前一段时间给大家分享了一段的信息，就是大卫的信息啊。大卫信息讲了20多讲之后讲完了，我在想下面给大家讲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啊。那我是比较喜欢讲一个系列的啊，那我不是你们的驻堂牧师，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需要在哪里啊。非驻堂的牧师就是这一点，他去讲道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教会的特别的需要在什么地方。但是我觉得呢使徒行传呢应该对每个教会来讲都是非常需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整本的新约圣经里面，只有这一本书是讲教会历史的。所以我们说哎呀，教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们怎么样来建立教会，那你只有一本书，那就是 使徒行传它给我们就像一个圣经一样，就是 Bible 一样的，这个教会应该做什么，教会应该怎么样去发展啊。那么我觉得使徒行传是一本非常好的一本书啊。那使徒行传这个我最早是在我们的教会去讲的啊，然后我又去国内给国内的教会又讲了，然后我又去基督工人中心又在那边给他们讲了。哎呀，他们听了以后都说，哎呀，牧师你这个讲道是从哪里来的？我说你这个讲道你到处都找不到，因为这个是我的读经笔记，不是其他的解经书里面的东西。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所以呢除非你们有特别的需要啊，那我就开始啊给你们分享这个系列啊，就是使徒行传。那么使徒行传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啊，提亚菲罗已经做了前书，前书是哪本书呢？路加福音啊。这个是路加为保罗所写的一个辩护书啊，保罗要在罗马法庭上受审判了。那么路加说，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写一篇东西证明路加，不是证明保罗啊，他所做的啊都是正确的啊，耶稣基督是确有其人的，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呢详详细细的把他所知道的东西写出来。那这段圣经有几个很重要的一点，一个呢是说耶稣基督他上来就说了啊，耶稣基督他受害之后，第三节说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么这个地方有个非常关键的字出来了啊，就是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关于什么是受圣灵的洗这个看法，那我们至少知道一件事情，主耶稣跟使徒们说啊，过几天你们要怎么样呢？要受圣灵的洗，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主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候吗？啊，耶稣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是整本使徒行传的一个大纲。耶稣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跟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整个的使徒行传就是根据这一节的圣经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后面彼得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做见证，然后我们看到执事腓力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去，然后我们就看见保罗就把这个福音从安提阿传到小亚细亚，今天的欧洲这个地方去。所以整个的使徒行传是根据哪一章圣经哪一节圣经来开往外开展的呢？就是一章八节，一章八节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大纲，整个的使徒行传是按照一章八节来发展的。那么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哦，这个地方你的那个电脑没有我的那个 font 字型啊，是我存的时候应该把那个放在那个 PowerPoint 那些。好，那圣灵啊，那个地方变成乱码了啊，叫做 Hagel Pneumatas， Hagel Pneumatas。 那么圣灵它是两个字啊，那个地方是个乱码啊，圣灵是两个字啊， Hagel 是神圣的意思啊。保罗写信给什么？ 给以弗所说的圣徒，对不对？给哥林多的圣徒，那个圣徒，圣徒在原文中间就是什么？哈盖斯，就是神圣的，其实没有那个徒字。保罗写信给这些神圣的，为什么是神圣的呢？因为他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已经在地位上成圣了，所以任何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叫什么呢？都叫圣徒，包括哥林多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保罗说你们都是圣徒。所以哈盖斯在圣经中间就是神圣的，就是圣徒的意思。那么第二个词呢，就是 pneumata， pneumata 呢就是灵的意思啊。那么这个灵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神的灵，上帝的灵，也可以是什么呢？也可以是人的灵，可以是上帝的灵，也可以是人的灵。它只是说是灵，我们人是有灵、有魂、有体的。那么整本的圣经啊，讲到灵的时候啊 ，pneumata 这个词儿的时候，在旧约中间出现了197次，在新约中间呢出现了323次。好，那么新约好像比旧约多一些，但是实际上是差不多啊，一个是200次，一个是300次。但是圣灵就不一样了，圣灵呢它是两个词把它合起来 Hagias Pneumata， 那么就是变成这个是圣啊。好，那么圣灵是指三位一体的一个位格啊，三位一体的位格，乃是说我们是信的是什么呢？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当你把圣 Holy 神圣的跟灵加在一起，那它就特指的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个位格，也就是圣灵，也就是圣灵。那么在整本的圣经中间讲到圣灵的时候，那么整本的圣经一共讲圣灵讲了多少次呢？讲到了193次啊。刚才我们说讲到灵的时候，旧约有197次，新约有323次，所以加在一起啊是520次啊。但是圣灵在圣经中间一共只出现了193次。那么在旧约里面一共有多少次呢？你们猜猜？只有5次。我是开卷考试。一共只有5次。好了，那么在新约中间出现了多少次呢？那么在新约里面一共是出现了188次啊，一共是出现了193次，旧约出现了5次，占3%，在新约里面出现了188次，占97%。你看出来这个不同的地方了吗？所以圣灵主要是在哪里提到的？主要是在新约里面提到的，你发现没有？在旧约里面极少提到圣灵这件事情，圣灵主要是在新约里面。所以圣灵是什么呢？是在新约里面所特有的，非常特有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词，只有在新约里面这个词是大量出现的。那么在整本的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193次啊，我们说新约是188次，那么在四个福音里面一共出现了40次圣灵这个字啊，是占21%。使徒行传出现了多少次啊？有没有人做过研究？使徒行传一共出现了49次，占1/4的篇幅，将近26%啊。那么其他的22本书啊，其他的22本书，它出现了99次啊，在53%。其中呢，保罗书信讲到圣灵的时候讲到71次，其他的书信讲了28次。你会发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圣灵这个词是谁所特有的一个专有权、专有名词啊，权利啊，就是保罗。我在想考你们一个，这个圣 slide 上没有的，在圣经中间哪一章圣灵出现的次数最多的？有谁知道？保罗写圣灵写到一个高峰的时候，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这一章里面，中文讲圣灵讲了19次，希腊文讲圣灵的时候 讲到22次。第八章是讲到什么呢？圣灵怎么样带我们成圣的。那个是保罗写整个保罗书信的时候写到一个高峰啊，一共用了22次圣灵这个字。那么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啊，它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时代啊。在旧约里面呢，我们说是圣父啊，圣父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圣父是代表公义的，对不对啊？然后到了四个福音中间呢，我们看到那个主人翁转到谁的身上呢？转到圣子的身上，耶稣基督。所以四福音实际上就是我们又叫它叫做耶稣升平，对不对？讲到耶稣怎么样降生，耶稣怎么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圣子所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救恩啊。那么进入教会的时代了，现在进入教会的时代，我们进入一个什么时代呢？就是进入一个圣灵的一个时代。所以教会的时代呢，你也可以画一个等号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时代。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四福音跟教会，它分成三个很自然的段落啊。圣父是计划救恩，圣子是成就救恩，圣灵呢是实行救恩。在以赛亚书第九章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子为我们而生啊，政权要落在他的肩上。我们看到以赛亚就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介绍这个弥赛亚，耶稣要来到我们中间，将来有一天。但是圣灵的介绍人，你们知道是谁吗？是谁介绍圣灵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呢？是耶稣自己。耶稣说，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啊，保惠师 Paracleto。 Para 就是我们英文有一个单词叫做 parallel， 就是什么平行。 Paracleto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平行的意思，就是站在你那一边的啊。哎，你如果到法庭上面，你的旁边一定坐的是谁呀？你的旁边一定是谁呀？你的辩护律师，对不对？你的辩护律师是站在你旁边的。父就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你的辩护律师是在你那一边的，是替你讲话的那一位。那么这个替你讲话的这位，这个 Paracleto，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啊。你看到这一点，什么圣灵是永远，不是今天来了明天就走了，是永远与你们同在。那么圣灵在圣经中间叫什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是真理的灵，是讲真理的，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能够见他，也不能够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那里。但保惠师就是圣灵，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讲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句话。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圣灵其实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这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跟我们所说的很多话呀，我们听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明白。包括这些门徒们，他们耶稣讲了很多的东西他们不明白，但是那个圣灵一下下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哎，他们就都明白了。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你信主之前，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说这个什么东西啊，怎么读不懂呢？然后有一天你信耶稣了，你在读那个圣经，昨天还没读读不懂，今天怎么读的时候还是可能没有完全的明白，但是不觉得是个问题了，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慢慢明白圣经了，对不对？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信主那一刹那，圣灵到我们里面去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就做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明白圣经。所以没有圣灵在他里面的人，他是不可能明白圣经的。圣灵他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帮我们明白什么是圣经，什么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可以怎么分呢？我们可以今天说，我们今天所在这个时代呢，叫做恩典的时代啊。恩典时代是对应什么呢？是对应律法时代的啊。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是说，律法乃是跟着摩西来的，
恩典乃是借着谁来的呢？耶稣基督来了。所以我们有个分界线，旧约那个时候是律法时代，新约这个时代是什么呢？是恩典的这个时代。那么这是相对律法书的。那么对于教会来讲，我们说我们今天进入这个时代是什么呢？是进入一个教会的这个时代。所谓教会时代是跟什么相对应呢？是跟犹太人所对应的。犹太人是上帝的一个选民，今天我们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今天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今天神的工作就是在地上来建立教会，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时代是相对于犹太人来讲的。那么同时我们今天说，今天是一个什么时代呢？今天是一个圣灵时代。圣灵时代是相对于神所做的工作来讲的。在旧约，上帝有旧约中间的工作，在四福音的时候，圣子在那个时候有他的工作，在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圣灵有他的工作。所以父他计划了救恩，所以你看到在创世纪里面，上帝就宣布了啊，将来有一天你要上女人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要上你的头。这个神的救恩一开始就借着父神把它宣布出来了。到了四福音的时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升天之后，耶稣说我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我去就要差遣保惠师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耶稣回到天父那里去，就差圣灵保惠师住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有三种不同的分法，那可以说一种是叫做恩典时代，相对于律法时代；一种是教会时代，相对于犹太人的一个时代；一种是圣灵的时代，相对于圣父的一个时代，或者圣子的一个时代，乃是新约的一个时代。那么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呢，这个词的英文叫做 Acts， 对不对啊？那希腊文也是这样子的啊，它原来前面没有一个形容词啊，张三的形状，李四的形状，它就是叫形状或者叫行动啊，或者叫行为。那么使徒行传这个使徒两个字呢，是我们读的时候把它加进去的，我们说这个叫使徒行传，因为它写的都是使徒所做的事情。但是很多人说其实使徒行传更好的一个名词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做圣灵行传啊，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圣灵这个词它主要出现，我们刚才说了，在使徒行传中间一共出现了26%次，占整本的新约的圣经。所以新约圣经中间的圣灵有1/4出现在使徒行传的里面。换句话说，使徒行传更好的一个名字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做圣灵行传啊。那么什么是圣灵？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解释了，圣灵它是指三位体其中的一个位格啊，在整本的圣经中间193次，旧约5次，新约188次，所以3%比97%，你就知道圣灵这个词是新约圣经所特有的啊。那么在四个福音出现了40次，在使徒行传这一本书里面就出现了49次啊。那么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几个工作，那今天是我们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呢，我们今天可以看四个方面。第一呢，圣灵他赐教会能力。第二呢，圣灵他给教会有引导啊。第三呢，圣灵他赐教会有恩赐啊。第四呢，圣灵他赐教会有话语。好，我们来看这四个不同的部分。首先，圣灵他赐教会有能力。使徒行传1:8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能力这个词儿，原文是 dunamis。dunamis 我们英文有个词叫什么呢 ？dynamite，right？ 这是爆炸啊！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就是有一种能爆炸出来的那种的力量，一种非常巨大的力量啊，那种巨大的力量产生出来之后，然后呢， 你们就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啊。那么《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圣灵降临啊，就是在《使徒行传》五旬节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圣灵降临，圣灵降临呢，我们就有受圣灵的洗，然后我们接受圣灵的浇灌，我们被圣灵充满啊。这几个词儿今天很多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困扰，什么是圣灵的降临，什么是圣灵的洗，什么是圣灵的浇灌，什么是圣灵的充满啊。约珥书第二章说，从此之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给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做预言。我们说这一句话是一部分的实现了，在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神曾借着先知约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圣灵要降临啊，指的是什么时候呢？指的是使徒行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要降临啊，圣灵要降临，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圣灵降临跟圣灵浇灌指的是同一件事情，指的是圣灵降下来。圣灵降临、圣灵浇灌指的是同一件事，指的是圣灵下来。圣灵的洗指的是什么呢？洗这个词儿 baptizo， 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放进去的意思。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拿起饼来，就蘸了一些的那个汁，像犹太人一样的蘸进去放进去，那个字的意思就是 baptizo， 就是洗。所以洗这个词儿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洗，一个意思是放进去的，实际上真正的字根的意思是放进去。所以洗的意思是什么呢？洗的意思就是放到一个什么东西的里面。好，那我们放在什么东西的里面呢？圣灵的洗就是把我们放到耶稣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圣灵的洗这是我们接受主耶稣那一刹那，圣灵把我们放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这样一个动作。圣灵的浇灌跟圣灵的降临，它指的是同一件事，是指的圣灵下来。那么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跟其他的事工是有分别的。圣灵的充满不是一次性的，圣灵的充满是多次性的。圣灵的充满是一种经验性的，是一种感受。圣经说你们不要醉酒，你要被圣灵充满。那么醉酒是什么意思呢？醉酒就是喝醉酒了。喝醉酒的人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酒精的控制之下，对不对啊？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电话打进来，说哎，你是不是牧师啊？他说我能不能请你帮我写一个证明。我说什么证明啊？他说我喝酒被警察抓了三次，所以呢现在他们罚我要做 community service， 说社区活动，然后呢你给我写个证明呢，然后呢说我在你们这里有社区服务。我说你为什么会被警察抓住呢？他说我每一次喝酒上街就碰到警察，不知道为什么。anyway， 你喝酒了你就在酒精的控制之下，然后你开车的时候就摇摇晃晃的，因为你在酒精控制之下。所以这个英文叫做 drive under influence， DUI。 我们被圣灵所充满，就是我们在圣灵的控制之下。这个保罗做了一个形容词，如果保罗不做这个比喻的话，我们今天就拿了什么叫圣灵充满不知道什么意思。保罗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一下就明白了啊。保罗说醉酒跟圣灵充满他们之间是有共同的特性的，那就是醉酒是在酒精的控制之下，被圣灵充满是在圣灵的控制之下。所以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被圣灵所控制，然后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圣灵的充满是一个经常性的，我们每一天都应当被圣灵所充满，在圣灵的控制之下。 但是圣灵的内住是一次性的，我们信主耶稣基督那一刹那，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了。 indwelling， 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的里面，这个指的是圣灵的内住。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他都有圣灵的内住。罗马书第八章说，没有耶稣基督的灵，也就不属耶稣基督的。你属耶稣基督，你就有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这排除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什么样事情，说有没有可能一个人信了耶稣，但是没有圣灵在他的里面。罗马书讲得非常清楚，你没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你就不属于神的。所以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有耶稣基督的灵在他的里面，没有一个人没有耶稣基督的灵在他的里面啊。所以不存在着说我信耶稣过一段时间某一个时刻圣灵才降在我的身上，圣灵他在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圣灵的内住是一次性的，圣灵的洗也是一次性的。我们信主耶稣那一刹那，圣灵就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了，我们就重生了，我们就接受了圣灵的印记。这在以弗所说，你们是受了圣灵的印记的人，盖了一个章的，盖了一个章的。那么在以弗所书那个地方所讲的，他们以前那个地方是伐木头啊，木头砍了下来之后，就顺着水漂下去，咱们上面就刻一个记号，啊，你的名字的印，你手到了下游就知道啊，这个是谁谁谁的，这个叫做刻一个章，盖一个印记。将来有一天神回到这个世界上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看谁的身上有圣灵，谁的身上有圣灵，就好像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门框上涂了血一样。所以有个逾越节，神的天使当他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他审判埃及的时候，他看到那个门上有血的时候，他就越过去了。将来有一天神他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看哪些人的身上是带着圣灵的印记的，那么带着圣灵印记的那些人就不再接受审判了。我们是接受了圣灵的印记的，是接受圣灵的印记的。那么圣灵啊，我们说是被圣灵充满，是被圣灵所控制啊。内住的圣灵，神的灵会不断的控制跟管理信徒的生活啊。那么圣灵啊，第一个工作是给我们能力啊。当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去为耶稣基督去做见证。那么圣灵的第二个工作是什么呢？是给教会有引导。使徒行传记载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腓力本来是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然后圣灵跟他说你要去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去啊，到那个旷野里面去。然后呢腓力到了那个旷野啊，然后八章二十九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啊，你看见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腓力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圣灵带领他做的。圣灵说你去到那个旷野里面去，然后他到了那旷野，圣灵说你去，你贴近那个车。哎呀，腓力就跟那个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大臣啊讲，你读这个书你读得懂吗？说读不懂啊，啊我来告诉你什么意思，然后给他施洗。其实很简单一件事情，为什么很简单呢？因为圣灵都安排好了啊，他只不过就去叫做下山摘了一个桃子，对不对啊？不是他做的事情，上帝已经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预备好了。所以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顺从圣灵的带领。所以圣灵带领腓力。那么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保罗自己传道的时候啊，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六章说，圣灵既然禁止 他在亚细亚讲到，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有没有一次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说圣灵禁止我传福音，还有这种事情啊？什么圣灵不高兴死了，我去传福音，圣灵禁止我传福音。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啊，圣灵禁止保罗在这个地方传道。保罗说：“保罗，好，你禁止我在这里传道，你不让我传，我换一个地方去传了。”啊，哎，到了美西亚的边界，想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好了，换一个地方讲道，耶稣的灵就是圣灵了，圣灵不许他讲道，哪有这种事情呢？圣灵不让他去讲道。他们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以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哎呀，这个事情太重要了。马其顿的呼声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就是福音从此进入了欧洲。福音进入欧洲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欧洲后来就成为福音的一个大堡垒啊，福音传遍了整个的欧洲，再从欧洲传到北美、南美、亚洲、非洲，非常重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这个标志的性质事件是什么呢？保罗说我要往这边走，圣灵说你不能往那边走。保罗说我要往那边走，圣灵说你不能够往那边走。然后到了晚上，圣灵说你要往这边来走。哎，还是有的时候我们想去服侍神，神说你不能来服侍，这个地方是一个叫进步，是不可以走的。哎，有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会挣扎一下，神啊，我要服侍你，怎么你还不允许我呢？服侍呢？啊，你看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保罗他非常敏感圣灵的带领，非常敏感圣灵带领。圣灵你不让我做，我就不做。教会一切的事工都应当在圣灵的引导下来进行。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应该是什么呢？你们觉得是应该是什么？祷告，然后查经，然后看我们所想的跟圣经中间所教导的，看我们所想的跟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放下来的那种感动跟弟兄姐妹是不是有一个相同的一个感动。所以教会里面的第一件事情，首先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去做的。如果不在信道圣灵的引导之下去做的话，那就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肉体啊。让圣灵带领跟调整我们的计划啊。美国第34届的总统艾森豪威尔讲过一句话，他说在计划战斗中，我发现计划是无用的，但做计划是不可缺少的。很多说，那我们既然是圣灵的带领啊，那教会做事不要有计划了啊，也不要有年度的预算 budget 啊，然后我们圣灵带领到哪里我们就做到哪里，不是这个意思啊。圣灵带领不代表我们没有计划啊，圣灵他不带领没有预备的人啊。那个10个桶里有5个又有灯又有油，还有5个怎么样呢？带了灯忘了带油了啊。圣灵说你回家去拿去吧，回家去拿去，回家去拿，新郎已经来了啊。然后等他们拿回来的时候啊，发现那个婚礼的门已经关掉了。圣灵的带领不代表我们今天服侍神的时候没有计划。这个英文他是说 In preparing for battle I have always found that plans are useless but planning is indispensable。 做计划是有用的，做计划告诉我们在出现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去应对，但是我们需要根据计划来调整。就像保罗说，我现在要出去第二次旅行不到了， 我想往哪里去呢？我想往南去。圣灵说不要往南去。保罗说那我就往北去。往北去，圣灵说不要往北去。然后圣灵说你要往哪里去呢？你要往西边去。保罗有没有计划？当然有了。第二次旅行不到就是他的计划，但是在他的计划中间，他把自己 submit 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让圣灵来调整他自己的计划，来调整他的计划。所以圣灵带领调整我们的计划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么样圣灵带领我们呢？我觉得几个方面。第一个，你需要活在神的里面，你有读经，有祷告，有一个灵修的习惯。你没有这个，你就没有办法说我是活在圣灵里面的，然后神能够告诉我他的计划什么。第二，你需要对圣灵的带领非常的敏感啊，圣灵的带领不是谁的声音大，圣灵讲话往往是用一个什么很微小的声音，在我们很安静的时候，他借着神的话，借着我们里面向我们去讲话。所以你对圣灵的带领要非常的敏感。第三个呢，是圣灵赐给教会有恩赐，每一个人都有属灵恩赐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个部分。我们说圣灵的喜是把我们放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去了啊。有人说我是很小的，就是一个小脚趾头啊啊，小脚趾头有没有用啊？也有用。你的身体的有什么部分是没有用的吗？没有。有一次我胆发炎了，然后我就去看一个医生，他说割了。为什么割了？他说那个是我们还是做猴子的时候，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胆来消化，现在我们不需要了。我一听这句话，我说不割了。神给的怎么可能没有需要呢？啊，神给的肯定是有需要的。哎，我就没有做那个胆的切除手术啊，后来就自己就好了。啊，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都有我们的地位、位置和功能的。有的人是做眼睛的，有人是做手的，有人做耳朵的，有的人是看得见的，有的人是看不见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你没有属灵的恩赐，你说明什么呢？你不属耶稣基督，对不对？你不在这个身体的一个部分，你只要是这个身体的一个部分，你就有它的功能的。每一个部分，没有一个神所造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多余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多余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属灵的恩赐，然后每个人的恩赐是谁给的？是圣灵按己意在人里面所运行的。是在哥林多前书，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把恩赐随他自己的意思给人，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建立教会。今天圣灵给你一个恩赐，不是说哎呀你看我有这样子的恩赐，我有那样子的恩赐，哎呀你看我有这样的能力那样子的能力，不是的。圣灵这能力在我们身上从来没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在别人的面前来彰显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不太有传福音的能力，但是我去基督工人中心带了他们好多次的带退休会，他们好几次请我去做福音营的讲员。哎，我每次我去的时候我就说神啊，我没有能力，但是求你给我能力。每一次都有很多的人信主。我说我平常没有这种能力，为什么我站在那个地方我讲的时候就会有这么多人信主呢？圣灵所赐的力量。我发现每一次我去讲那个福音的时候，我讲的会非常格外的清楚明白，并且是带着能力去讲的。而我是说哦，这个只有圣灵可以去做到，圣灵赐给我们能力。今天我们的服事都是从圣灵的那里所来的能力。我个人是个非常内向的一个人，对不对？啊，然后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个不是我 自己怎么样，乃是圣灵给我的能力。我记得我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是在那个时候 Springfield 有一个 Baptist Church 很早以前，然后我准备了很久，然后我再讲了好几遍，40分钟一篇很完美的道，然后我一上台一讲20分钟讲完了，哇，满头大汗，坐在下面，然后那边的弟兄姐妹还挺好的，是吧？我们想以后请你每个月过来讲一次，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传道人啊。哪来的力量？圣灵。圣灵给我们这个能力，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彰显我们自己，是为了建立教会。所以教会你会往往发现什么呢？教会经常出现一件事情，是教会缺少什么人的时候，你马上就出现有个人出来做这件事情。这为什么？这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神赐教会有能力来建立教会。所以哥林多前书这里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不是叫你这个人得益处，是叫什么人得益处啊？是叫其他的人得益处。 OK， 当你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不是你得益处，是谁得益处呢？是听的人得益处。所以不要理解错了，不是说哎呀，你看神给我有能力，然后我就得了很多的益处，然后我可以张张高高这个张张自显的说，哎呀，你看我有这样子的能力。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他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位人蒙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圣灵赐他一并的恩赐，又有一人行异能，又有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方言。这一切的事都是圣灵所运行，随着自己的意思，随着圣灵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就是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肢体虽多，乃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去是犹太人，是希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因于一位圣灵。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都从一位的圣灵受洗，圣灵是给每一个信徒施洗的，把每一个信徒放在了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么罗马书跟格林多前书这两段是讲到圣灵的恩赐的。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的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的就当甘心。那圣灵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主要的恩赐啊，你可以说我这个人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在教会里面没有这样一回事情啊。每一个人有一个主要的恩赐啊，可能张弟兄的主要恩赐是分享神的话语，可能李弟兄他的主要恩赐是服侍人，是做饭啊。所谓王弟兄，他可能恩赐是他很会去关怀人。每一个人他有一个主要的恩赐，然后我们需要找到神给我们的那个主要的恩赐，然后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那恩赐跟什么不一样呢？恩赐跟才干是不一样的。才干是天然的能力啊，才干是学习来的能力。但是我们说恩赐它是圣灵所给我们的，恩赐是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是圣灵给我们的，圣慈是属灵，恩赐是圣灵按照他的自己的意思给的。那么属灵恩赐可以是你的才干，也可以怎么样呢？不是你的才干。神可以用你的专业的知识 神用你的过去来服侍神。神使用了保罗，用了他过去的那些训练，他曾经是一个法利赛人呐，他对圣经很熟悉啊。神就让他知道，哎呀，你写一个罗马书，写个加拉太书，写出律法跟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分别是什么。神也使用摩西，摩西学了埃及人所有的知识，神就说，哎，好啊，你学了这么多知识，你来怎么样，你来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你来把圣经的前五本书写出来。圣灵所给我们的这个恩赐，可以是我们的才干，也可以是我们一点对这个方面原来都没有才干的。但是圣灵为着来建立教会，他就给我们这样子这个方面的一个恩赐。所以圣灵跟恩赐是有区别的，不是，才干跟恩赐是有区别的啊。属灵恩赐是神为了完成他的计划给教会的，是用来建立教会的。监督是圣灵所设立的，监督是圣灵所设立的。使徒行传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羊的监督啊，这个地方又变成乱码了啊。Episcopis 就我们知道今天那个英国的教会 Episcopal 教会，那是什么呢？那个就是监督管理的牧师制的一个教会啊。圣灵既你们做全羊的监督啊，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羊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教会服事的权柄是圣灵所给的啊。哎，有人说，你凭什么做长老啊？我凭什么听你的？为什么在教会要听你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要听牧师的？为什么要听长老的？因为圣经讲了，圣经说圣灵做你们设立你们做全羊的捐资，谁给我的权利啊？不是你给的，谁给的？圣灵给的。所以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有没有属灵权柄？绝对有。可以不可以挑战？我觉得是不可以挑战。你挑战牧师长老的权利，你是在挑战上帝的权利。这个是圣灵赐给他的，这个是圣灵赐给他，圣灵设他做全羊的监督，你怎么能够去说他没有权利呢？但是教会的权柄是这样子的，你在设立的时候你要有圣灵的印证啊。你们说，哎呀，我有个感动，我要做这个教会的牧师。那弟兄姐妹说，我们都没有这个感动。那叫什么？没有圣灵的印证，对不对？你感觉是这样子，大家感觉不这样子。那么圣灵有一点，圣灵他如果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哎，他会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主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有相同的感觉的啊。当然有的时候感觉不一定可靠，我们还要用圣经来检验，但是需要有圣灵的印证，需要有圣灵的印证。我在读这个一本书的时候，说有一个牧师，他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然后呢，他先是做了那个教会的青少年的传道人，后来他有感动要做那个教会的牧师。当他说出来的时候，整个教会都说我们都有同样的感觉，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圣灵的印证，这个是圣灵的印证。所以圣灵的权柄是圣灵所设立的，但是圣灵在设立教会的权柄的时候，你需要有圣灵的印证。第二，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啊。第三，带领者呢，他需要谨慎啊。神给你权柄，神给你权柄，神也给你责任。你带领这群羊的时候，你是不是保护这群羊呢？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有权柄的同时也有责任，所以带领者要非常的小心谨慎。我是把这群羊是带到青草地上去了，还是我把这群的羊都带到大马路上去了？
汽车一开都撞死了，
很小心带领教会，很小心的去带领教会，非常小心谨慎。被带领者需要顺服，为什么？因为这个权柄是圣灵给他们的。我们举手，我们去印证，我们去 confirmation， 意思就是说我们同意圣灵的带领。当我们同意了圣灵的带领之后，当我们印证了圣灵的带领之后，我们就需要去顺服，因为这个能力是通过我们的印证神或者这个圣灵已经把这个权柄给了他们了。所以被带领者要顺服，那么每一个人都应当去顺服圣灵，每一个人都顺服圣灵。最后一点啊，赐教，我今天可能又要超时了啊。赐教会话语，那么圣灵他启示圣经给教会。彼得后书说，第一要紧的，应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么这句话非常重要啊，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什么叫被圣灵感动啊？我们再看一段的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众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么这里讲了一件话呢，就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好，那么什么是默示，什么叫做 inspiration 啊？那默示的意思是什么呢？默示就是这个圣灵用一个奇妙的超自然的一个方式，在这些写圣经的人的身上，在不影响他们个人的自由的情况之下，让他们所写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每一个部分都是出于上帝的。所以圣经中间的一点一画，耶稣说都不会废弃，天地要废弃，但是圣经上的一点一画，这一点一画指的是什么呢？一点一画啊，指的是那个希伯来文中间最小的那一犹大啊，就是最小的那一画，就像我们中国人写一个太阳的太有一点，对不对？没那一点就变成大了啊。耶稣说圣经中间的一点一画，一点一画你都不能够废去啊。他表示圣灵在圣经作者上的工作，让作者用自己的方式个性来写上帝有权威的值得信任的话，并且在原始的写作中间没有任何的错误，没有任何的错误。所以这个英文中间 inspiration 啊，或者是这个我们中文是说的默示，它是两个希腊文 co 就 cias co pneumatai 啊 ，cias 就是神 God 的意思啊，pneuma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pneuma 就是圣灵，圣灵其实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耶稣说风随自己的意思吹，那是什么意思？风或者叫做呼吸啊。那今天人得了肺炎叫做什么呢？叫做 pneumonia 啊，这是跟呼吸跟肺有关系的。那么圣灵都是神所默示 ，cia pneuma 意思是什么？圣灵是上帝的呼出，只是默示它是上帝的呼吸啊，上帝是呼吸，默示是上帝的呼吸啊。那么所有的这个圣经都是从神的呼吸而来的啊，所以这个地方都是乱码啊，我没检查好啊。那么就是两个希腊文把它合在一起啊，两个希腊文合在一起，第一个字是上帝，第二个字呢是呼吸啊。彼得后书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啊，还是说God speak God spoke as they were moved by the Holy Ghost. 啊，这个是比较老的翻译，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好，那么感动这个词呢，在使徒行传结尾的时候啊，说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啊。保罗在那个船上的时候，啊，那个风就把那个船刮起来，然后那个船呢就顺着那个风就飘走了啊。那任风刮去啊，任风刮去，Phira 这个词儿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说，人被圣灵感动。到了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是说那个船被风抓去，是同一个希腊文，所以你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人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就像那个船被那个风抓起一样，叫做什么？身不由己。所以人被圣灵感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圣灵降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就身不由己的把圣灵要你所说的话说出来啊。我们说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神的默示。神的默示是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被着圣灵的带着走啊，被圣灵带着走，把圣灵的话写下来，这个就是神的启示。所以圣灵他赐教会有话语啊，第一要紧的应该知道，经上所有的语言没有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是人自己的意思，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什么是预言？预言不是某一个人自己说啊，我觉得明天会怎么样。今天很多人说，哦，我是先知，我会讲预言。圣经上说什么？圣经上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自己的意思的。意思是什么？你所说的预言如果是出于神的意思，它一定是对的。今天我看了很多的人说预言，说了以后可能10%应验了。如果预言中间有1%都没有应验，有1%没有应验的话，就说明你这个预言不准确的，不是来自于神的。如果是来自于神的话，它是不可能有任何一点落空的。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抓着走，说出神的话来。好，圣灵赐给我们当讲的话，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语言，那人也蒙圣灵赐他知识的语言。在教会中间，我们需要讲造就人的话，或者是在圣灵带领之下所说的话啊。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啊，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我们说圣灵在新约的圣经中间是非常重要的。圣灵在整本的圣经97%次的出现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如果你是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你不知道圣灵的工作，哦，那你还不知道你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带领之下。你不知道圣灵的工作，你就没有圣灵的带领。今天我们进入的这个时代就是叫做圣灵的时代，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圣灵他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圣灵在教会里面至少给我们看见他做那四个很重要的工作。第一，他给教会有能力。本来这一群的使徒们吓得要死，哎呀，耶稣死了，跟我们不在了，不在一起了，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但是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彼得就可以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站起来行走。今天福音传到全世界各地，谁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今天基督教成为世界第一大的宗教，谁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圣灵赐教会能力，圣灵给教会引导，哎，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下面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啊？ 我们去问谁啊？打个电话，圣灵，请你接电话。我们教会里面的所有的引导应该来自于圣灵，圣灵赐给教会有恩赐，我们是一群人有机的在一起，是一个身体。有一个很有名的直肠专家啊，在加州，他说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是一个最兴旺的教会呢？他说一个兴旺的教会就是在那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在做属灵给他恩赐的那个事情的时候，啊，这个教会就非常兴旺了。手做手的事情，眼睛做眼睛的事情，耳朵做耳朵的事情，鼻子做鼻子，每一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教会一定是兴旺的。圣灵赐教会有恩赐来建立教会，圣灵赐教会话语啊，圣灵赐教会话语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圣经是神的默示，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圣经都是圣灵告诉我们的。第二，那就是我们明白我们去讲神的话的时候，这个是圣灵的带领，这个是圣灵的。所以教会的工作它是圣灵的工作，教会的运作是圣灵的运作，教会必须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来调整自己，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你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你若去，你要差保惠师从天上来到地下，浇灌我们，充满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这位圣灵乃是赐能力的灵，今天我们有能力来服侍你，今天我们有能力做你的见证，都是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的结果。愿主你圣灵的能力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中间，让我们这个教会大大得到圣灵的能力，那一种爆炸性的能力，那一种不能够抗拒的能力，让我们为你做见证的时候，那听的人就没有办法来阻挡。也愿这位圣灵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的恩赐是什么，找到我们属灵的恩赐，无论是大无论是小，无论是做眼睛无论是做耳朵的，我们都在你的面前忠心的来服侍你。就像圣经上所说的，那个在小事上忠心的在大事上也忠心，让我们找到我们的恩赐，然后我们就持之以恒在你面前来服侍你，不是来彰显我们自己的恩赐，乃是建立你的教会，你自己的身体。愿圣灵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愿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了解圣灵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各项的事工的开展都可以在圣灵的指导跟带领之下来开展。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